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Today, I ca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e're in a better strategic position in a long-term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an we were when I took office.
拜登发表告别外交演说，断言中国无法超越美国。王毅访问非洲四国，十亿军援重要信号。
透露出中国的野心呢、它其实最终的目标是要追求一个世界霸权，
主要是中国能够搞定少数的既得利益集团，这跟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
保时捷中国关闭多间门市，中国市场对外谢幕。
这个表达你的立场跟你的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敲定禁中国车进口新规，智能车软硬件均被禁。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星期二1月14号最后敲定了禁止中国生产的智能汽车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的新规。此举不仅有效阻绝中国生产的汽车和卡车进军美国市场之路，而且也不让其他国家生产但使用了中国制造软硬件的汽车在美国销售。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星期二在宣布新规的一份声明中指出，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必要而且也不能接受的风险。北约宣布保护波罗的海地区海底电缆的行动。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NATO is launching Baltic Sentry.
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宣布，北约要启动一项新的行动，以保护波罗的海地区的海底电缆。吕特在赫尔辛基与波罗的海沿岸北约国家领导人举行的会议上表示，这一行动将被称为波罗的海哨兵。吕特表示，北约的对手必须知道该联盟不会接受对其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并强调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我们进行反击。中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减薪一半，员工收入向公务员看齐。路透社星期二1月14号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援引四位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三家机构工作人员的薪资今年1月起被削减大约一半，这也是始于2023年的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薪资水平与其他政府机关公务员收入拉平改革措施的一部分。美国联合特遣部队仪仗队参加特朗普就职彩排。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典礼将于1月20号举行。美国联合特遣部队国家首都地区仪仗队队员星期天在美国国会大厦参加就职日彩排。美国乡村歌手凯利·安德伍德的公关人员证实，他将于就职典礼演唱。欧盟称，中国在医疗设备采购中歧视欧洲企业，反制措施即将出台。欧盟委员会星期二表示，持续九个月的调查发现的明确证据显示，欧盟医疗器械供应商未能获得公平机会参与中国的公开招标，这为欧盟将来针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限制中国政府参与欧盟的公开招标铺平了道路。菲律宾安全官员指责中国的行为将菲律宾逼到墙角。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乔纳森·马莱亚1月14号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正在将菲律宾逼到墙角。一艘菲律宾称为怪物船的大型中国海警船出现在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 中国称黄岩岛海域14号向菲律宾西北海岸航行，最近的距离为77海里。两艘菲律宾海警船在小型侦察机的支援下，多次命令这艘长160米的中国海警船撤出200海里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最后，韩国法院开庭审理尹锡悦总统弹劾案。韩国宪法法院1月14号首次开庭审理总统尹锡悦因宣布戒严令遭国会弹劾案，但由于尹锡悦本人没有出庭，庭辩在持续了数分钟后便告收场。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在法庭外对媒体表示，尹锡悦是否出席下次庭审将取决于庭审进展和证据收集的具体情况。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拜登发表告别外交演说，断言中国无法超越美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一元月13号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告别外交演说，总结他任内的外交政策和成果，并且指出，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将永远无法超越美国。他还说，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美国目前正处在更加的战略位置上。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薛小山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在国务院发表演说时表示，
Today, I ca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e're in a better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long-term competition with China.
我可以向美国人民报告，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我们的战略地位比我刚上任时更好。你们都记得，许多专家曾经预测，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超过我们。根据许多预测，这种情况将在2030年或者之后不久发生，但是这不会发生。现在最新预测显示，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向，他们永远不会超过我们，就是这样。拜登还提及他领导的政府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而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出口管制和限制，以防止中国利用先进技术和敏感数据来对付美国。拜登同时强调，美中两国在其任期内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误解，以及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美国芬太尼危机上的合作。国际危机组织高级研究员阿里维恩告诉美国之音，拜登在演讲中用于谈论中国的时间，既反映了美中关系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也反映了与北京的战略竞争对其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维恩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他试图表明与他上任时在全球获得广泛关注的说法相反，中国并非不可阻挡的复兴。他还旨在强调一个不正自明但在华盛顿变得更加政治化的结论，也就是世界两大强国之间持续的外交接触对于避免武装冲突和应对跨国挑战是必要的。位于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拜登的说法，也就是美国处于更好的战略竞争位置，这是对的。第二，他为此所做的努力确实在某种情况上促成了今天的结果。拜登在讲话中还说，他正在将一个比四年前从特朗普手中接过时更强大的美国交给第二次当选的特朗普，同时对手也更加疲软。王军涛表示，拜登锁定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美国下一轮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王军涛还告诉美国之音，拜登通过打造国际同盟，在各个领域中都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强势的压住中国扩张的做法，在一些领域中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不过，相比于拜登的努力，现在的结果更多的是因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拜登星期一还赞扬自己的政府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2022年的入侵以及以色列在中东的战争。拜登说，美国正在赢得全球竞争， 而拜登的这次讲话在美国也引发了争议。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指责拜登试图改写遗产，他说美国不会忘记正是拜登的政府的软弱导致了两大洲的热战和印太地区的热点爆发。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徐小山的报道。拜登发表告别外交演说，断言中国无法超越美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美国公布史上最强 AI 芯片禁令，划清敌友，谁受伤最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拜登离任前一周，特朗普即将就任之际，美国政府推出史上最严厉的 AI 芯片管制，将全球国家分为三级，限制 AI 芯片的出口数量，被认为是拜登卸任前对北京的最后一击。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美国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伦敦时事评论员潘东凯的访谈节选。
距特朗普上任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了，拜登总统在卸任前最后一场外交政策演说中是特别强调中国是永远不会超越美国，并在同一天出台了最新的 AI 芯片管制，被很多人认为是他对北京的最后一击，在卸任之前哦。孙韵主任，不晓得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那么在最近呢，我们是看到在拜登政府在他离任之前，确实对中国呢是做出了一系列的，不光是在外交政策方面，而且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是有一系列的管制措施来出台的。因为我们知道在2023年这个旧金山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是相对来说进入了一个企稳回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尤其是在2024年中间，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双边关系中间接触和合作的声音是很大的，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多的。但是为了中和这种声音，为了证明自己仍然在执行一个对华竞争的这种策略，我们看到说拜登政府他也不断的在中美关系，尤其是在这个301调查针对中国的技术管制方面，是有一系列的措施来出台。那么为了但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拜登政府任期之内呢，有很多对他批评的声音，尤其是对中国政策批评的声音，是说他在对中国政策上面执行的不够坚决，力度不够大，以至于导致就是美国在中美竞争中间呢是处于一个下风这样的状态。尤其是在最近的这个一年多中间，那中美之间进行的合作实际上都是有一定代价的，也就是说美方需要做出一定的在政策上面的让步来换取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合作。那么就这些批评的声音，我认为拜登政府他们的反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烈的。那么在他就是离任之前呢，出台了一系列对华的这种策略，尤其是我们昨天看到的关于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个政策，我们可以被认为说是在拜登政府离任之前对中国所做出的一个最后的表态。
好的，感谢孙韵主任。这个潘东凯先生请教您，之前因为我们网友对于拜登总统刚才所说这个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有很多的评论，我念几个然后请您一并的来评论啊。这位网友叫芥末章鱼，他说美国为什么要害怕被超过呢？还有一位网友叫三井向人，他说拜登其实真正要感谢的是习大大。还有一位网友叫 ACE， 他说中国面临不可逆的习衰退，只有更坏没有最坏。想请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拜登卸任之前特别去强调这个中国是永远不会超越美国呢？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这样的讲法跟这个心态是很危险的一种心态。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叫永远的，你讲的拜登政府呢，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讲话了讲得很绝对，但是事实的政策里面呢就很软弱。中国现在当然是美国很大的威胁，中国现在看起来是很难超越美国，但是你要做一个最坏的打算，就是说这个中国是有能力超越美国的。因为以前在特朗普政府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中国呢它的整个 GDP 来说是比美国少很多，而且呢它在很多技术层面里面没有美国那么高，那个尖，对不对？ 但是它是 all of the government approach， 就整个政府的力量。美国是一个恃强经济，好像刚才我们听到英伟达那个他们已经讲了他们不喜欢这个决定，对不对？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他们有不同的独立的他们的那种的政策，跟政府不是完全同一口径的。但是中国是以党专政，这个党呢控制了整个国家的资源，所以呢你跟他对视啊，你跟他那个竞争也好了，你绝对不可以轻蝶。
以上是时事杂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访谈孙运、潘东凯的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马上回来，王毅访问非洲四国，十亿军援重要信号。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结束对非洲四国的访问，宣布将提供10亿元人民币的无偿军援，培训7000名非洲军警人员，并邀请1000名非洲政党人士访华。这一系列举措被视为中国加大与非洲合作力度、强化中非关系稳定性的重要信号，同时凸显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争夺非洲影响力中的战略布局。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王毅本次访问纳米比亚、刚果、乍得、尼日利亚四国，是为落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协议。他在访问行程结束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会尽快设立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25个中非研究中心，并且有序邀请1000名非洲政党人士到中国等等。中国官媒央视1月12号表示，这是中国连续35年来外长每到新年必首访非洲的传统外交，也为落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有助于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全球南方崛起。据称，王毅此行最吸引外界关注的是中国宣布的10亿元军援和军警培训计划，这显示北京在非洲的投入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向军事和智力领域延伸，巩固其对非洲的全方位支配。这项军援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向非洲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的一部分。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支持不仅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军事与治安能力，也为中国提供了战略利益。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陈亦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身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维和部队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员最多的国家，替非洲训练军警人员的目的就是以训代战，对外掌握非洲参与受训国家的政情动态，对内让解放军在维和的旗帜下能收到在国外低强度军事行动训练之效，对中共来说可谓是两全其美。另有分析指出，种种迹象显示，中共正在非洲打造一个多层次的力量投射框架，结合经济、外交与军事手段，逐步增强其在非洲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与控制能力。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行为就是暴露出中国的野心哦，它其实最终的目标是要追求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世界霸权哦。那作为一个世界霸权的基本条件就是军事的海外投射能力。
尽管中国在非洲的债务陷阱问题屡遭批评，但是一些非洲国家仍然难以拒绝中国的吸引力。根据估算，中国2000年至2023年间对非洲的贷款金额超过1700亿美元，过多的贷款使得很多国家在难以偿还债务时变相建立对中国的依赖，并且获得杠杆。旅美时评人蔡盛坤表示，中国对非洲的吸引力有其特殊的原因。
主要是呢，中国能够搞定少数的极端利益集团，这跟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它带去啊资金，同时带去啊西方的价值观，就是人人平等，要善待穷人。在这方面呢，中国只是培育了极少数的利益集团。
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保时捷中国关闭多间门市，中国市场对外谢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保时捷在中国多地的实体门店相继关闭，引发业界的热议。中国媒体的分析认为，这与保时捷近年来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持续下滑密切相关。专家指出，中国国产高端电动车的崛起加剧了市场竞争，经济放缓、消费降级和政策压力也是原因。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据大河报1月1号报道，多家保时捷门店已于2024年底停业。浙江义乌、河北唐山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保时捷门店也相继关闭。中国在2015年成为保时捷全球第一大市场，2021年在华销量达到峰值9万辆，约占全球销量三分之一。但其销量自2022年下滑，保时捷已经迎来第三年的跌势。旅居加拿大温哥华的小红书汽车博主小林爱开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新能源车企崛起和内卷让保时捷高度承压。小林认为，中国自主品牌正在整顿市场，因为价格和车款迭代比传统车企更具竞争力，中国车企一年可推出2到3代新款车，同时压低利润打价格战，这对传统车企非常不利，使得高端汽车品牌正经历煎熬的时期。小林对美国之音说，
当你的产品力不足以拉开这个价格差距的时候，比方说一个小米苏七和保时捷的 Taycan 来做对比，那一个20-30万车，一个接近百万的汽车，如果他们从性能也好，续航也罢，各方面硬件上面拉不开足够大的差距，那么如何让消费者来接受中间这个巨大的差价？
中国经济网1月6号报道称，2024年高端中国电动车的上攻和价格战冲击豪华车市场。报道引述经销商的说法，保时捷在技术垄断的蜜罐里时间太长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客户开始被中国品牌抢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位于杭州因行业规范婉拒透露全名的汽车行业达人杨先生分析，经济低迷造成消费降级、消费人群迁移以及中国新能源车崛起都是保时捷关闭门店的因素。他对美国之音说，
国内的经济大环境，现在大家的消费支出都在下降，我其实可以网上去购一个，去买一个保时捷的买看，但是同样的50万，我其实可以买一个国产的新能源，比如说理想啊、小鹏啊、蔚来啊，都有非常好的产品力。我们中国的新势力的车企在分流原本其实有这样购买力的人群。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戴志岩表示，部分高资产阶级消费者选择购买国产高端品牌，以展现爱国心和支持国家政策的立场，而这对国际品牌形成了额外的竞争压力。 戴志言对美国之音说，
原来比较高端的消费者已经开始放弃掉国外品牌的名词，开始转向性价比更好的国产车的高端的产品，不是一个高端市场所谓消费降级，而是说基于现在的情势上面，你形势不得不低调，只要展现出这个阶层的爱国性，出门的时候其实就以国产高端品牌这个表达你的立场跟你的支持。
志远，
谢谢陆阳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海底电缆被切断很可能是台海战争的前哨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海底电缆遭货轮破坏引发关注，这可能是中国对台侵扰的新形势。如何保障国际通信通畅，整备法律，加强民防，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个问题，是今后台湾的课题。石板明夫从以下三点为您解读。
第一呢，我认为海底电缆被切断了，这个对台湾来说呢，是一个这个安全上的一个新的漏洞啊。就是如果说中国将来对台湾有所图的话，他一定会使用这个手段啊。因为切断电缆的话，这个呢要比别的，比如说他要让台湾造成混乱的话，他把台湾的电力系统毁掉，就要攻击台湾的发电站，或者是呢他把台湾的交通网损坏掉，这个呢都需要巨大的成本，巨大的风险，而且呢难度也比较大。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他把电力这个摧毁的话呢，可能造成很多的影响，非常多的民生的问题，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也比较大。但是这个海底电缆呢，它可以悄悄的把它切断，一旦切断之后呢，那么台湾呢基本上就变成半瘫痪的状态了。或许台湾的这个国防系统，这个各种装备呢，武器可能有别的这个安全系统不受影响，但是说民生如果说没有网络的时代呢，我想整个很可能引起巨大的这个混乱和恐慌啊。这一点我觉得是对台湾的来说是一个漏洞。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在法治上要加强。怎么说，虽然现在呢台湾的这个几年前呢已经修法了，就是如果说刻意迫害海底电缆的话呢，它的最高可以判到有期徒刑7年以下，这已经相当重的刑了。但是说呢，这个法律呢它其实实施性是很弱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喀麦隆的船籍它也不承认啊，就是说在欧洲的很多的电缆被切断的时候，这船也不承认嘛，就是你要抓到它的证据是一个很难的。另外一个呢，你要是比如说你看到它有可能是你要求上船检查，他拒绝检查的话，你没有法律上的依据的话，你也没办法检查，而且检查你也不知道检查哪些东西。所以说这方面呢，我觉得一定要呢提高这方面，一个是法律的严惩，或者是呢配套的法律一定要做出来，否则的话呢，这个法律不严格的话呢，可能给很多人的可乘之机，他们在真正的台海危机发生之前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这方面的好几次对方的试探，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强有力的回击，强有力的反制才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三点呢，必须要和国际社会合作了。因为这种切断电缆这种招数呢其实是非常损人的招数，是对这个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的风险，而且呢它造成的损害也是非常非常大。就有人说这一条电缆被切断的话，它就有几十亿台币的损失。我觉得台湾如果受到这方面的这个破坏的话呢，台湾应该大声疾呼，向国际社会这个诉求，让国际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忙，然后国际社会一起形成一个监视或者向中国抗议制裁的这么一种机制了。其实现在中国现在经济不太好了，这美国的这个特朗普总统上台，这个对中国呢也是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呢在表面上要扮演一下稍微温和一点的角色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如果台湾能联合国际社会呢，中国呢还是会投鼠忌器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